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《无量寿经》第一经《念佛法门第一法》这个小专题的第三节课。下面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讲。净土念佛法门是横超三界的法门。横超三界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有六天，我们说的玉皇大帝就住在欲界。欲界上面还有色界、无色界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俗称的玉皇大帝，佛经里称为帝释。他所住的地方叫帝释天。上天当然快乐，但是福报尽了，还是要轮转。帝释五衰相现前，就要堕落了。哪五衰呢？一，头上花尾，就是头上所戴的花冠渐渐枯萎。二，衣裳垢腻，就是无缝的天衣生出污垢来。三，身体臭秽，就是天人身上的光明不但消失，而且流出很多臭的气味来。四，腋下出汗，就是两肋之下流出很多臭汗。五，不悦本座，就是以上种种不好的衰相出现之后，天人便对自己的宝座生出不悦的感受，天女眷属也厌离他而走开了。帝释知道他的寿命不行了，他有天眼通，他知道自己将要到哪里去。他一看，某个地方有一头驴，驴的耳朵长了疮，疮上面生了蛆，他就是那个蛆。他非常恐怖，向释迦牟尼佛求救。佛教他一个咒语，他持这个咒语免去了去做蛆虫。这里要告诉大家什么？三界无安呐，不止人间不安，天界也不安呐，欲界不安，我们身在其中，深受其害。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。你想不想出三界？想。那怎样才能出三界呢？佛给我们讲了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速出。这个方法首先要断见思惑。见惑有五种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思惑有五种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断了这十样，正出果。继续断贪嗔痴慢疑，正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断见思惑。不仅仅是欲界的贪嗔痴慢，也要断色界、无色界的贪嗔痴慢。把见思惑都断尽了，得漏尽， 证阿罗汉，出三界了，超越了生死。阿罗汉是小乘的结果，小乘的圣人。我们试想一下，要断见思惑何谈容易，贪嗔痴慢，一句话不合自己的心就不高兴，这是嗔恨。人家一表扬，给你顶礼供养，心里就高兴，这是贪心。为什么这么贪？因为你愚痴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件小事，贪嗔痴具足。贪嗔痴是什么？是三毒啊，是最厉害的三毒。还有一个慢，也万万不可忽略。慢和贪嗔痴是并列的，有人忽略这个问题，自己有一点点长处，总觉得我是人非，我是对的，别人不对，这就是我慢。遇事顽固地坚持我执我见，听不得别人半点意见，有的对别人的一点点建议都听不进去，这就是我慢。俗话说，老子天下第一，这是最大的慢。不但今人，古人也有。这说的都是欲界的，还有上界细的私货都要断了，谈何容易？八万四千法门都叫庶出，它是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比如菩萨这个阶级，学过华严经的同学们知道，有51个位次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50个位次。上面是等觉，再上面是妙觉，妙觉是佛位。这是出三界的第一个方法，叫庶出。第二个方法，横超。净土法门是横出三界。举个例子说，比如竹子里头长了一个虫子，这个虫子要从竹子里头出来，它要沿着竹子的生长方向一节一节的咬破出来，这很困难。一节咬破还有一节，一节咬破还有一节，这是庶出。横出就不这么咬了，找一个地方盯住了，咬一个窟窿就出来了。当然咬这个窟窿的时候，可能比咬一个竹子节费了一点事，因为这个竹子皮比较硬，但它毕竟只是一个障碍，这个障碍一突出来就见天日了。我们净土法门是横超，注意这个超字，我们现在在人道，不必从人道到天道，天还有28层，一层一层去提升，那多费事。我们修净土，不要经历这么多麻烦，就在人道里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叫横超。横超往生，殊胜在什么地方？最殊胜在于他凡圣同居土的特别。有何特别之处？往生到凡圣同居土， 虽然还是凡夫，但他是三不退的阿惟越致菩萨。说他是阿惟越致菩萨，可他又是凡夫，这是三不退的凡夫，这个妙，妙不可言。所以偶益大师说，是十方世界之所无，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唯一？放着唯一你不选，偏去选那个唯二唯三，你是智慧还是愚痴？如何处理三界？佛给我们说了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庶处，一种是横超，你听懂了吗？你选择哪一个？高僧大德常常劝导四众弟子说，你修什么都可以，法都微妙，片片皆香，是法平等。可是要在这一生中了脱生死，不求生净土就是不可能了。参禅开悟还要受后有，所谓密宗也是如此，说是快，那活佛是怎么回事？活佛就是前生修了，第二生接着修，第三生接着修，连修十几生，也不是一下子解决问题。所以真正在这一生中，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，那只有净土念佛法门。所以它是横超三界。今天我也以此奉劝大家，你们修什么都好，研究什么都好，真要知道生死可怕，真正愿意去度众生，要去自觉觉他，愿意尽早实现这个愿望的话，那不求生净土是为师大利。上面这段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，这是圣言量啊。我们感恩老人家的慈悲，向老人家学习，向老人家致敬。净土念佛法门是净灯四土的法门，一切诸佛世界都有四土，哪四土呢？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实报庄严土，常寂光土。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特殊，特殊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在其他诸佛国土，四土是有界限的，不在一起的。比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，四土是不在一起的。我们是六道里的人道，人道是凡圣同居土。有没有佛菩萨住在这个地球上？有，而且为数不少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请大家想想，当今世界之乱，是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，已经有650万人失去了生命，几乎把人类逼到了静止状态。人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么渺小。这个世界有佛菩萨在住，如果没有，这个地球我们还能住吗？ 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，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现什么身而度之。我们是凡夫，见不到他们，有特别缘分的人偶尔见到，他也不给你常见。我们居住的凡圣同居土是秽土，秽恶之土。弥勒菩萨现在居住的兜率天也是凡圣同居土。兜率天有内院外院之别，内院住菩萨，外院住凡夫。外院凡夫看不到内院菩萨，这是因为有障碍。我们再看看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障碍，四土没有界限，一土即四土，四土即一土，一而四，四而一，都在一起。所以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到了极乐世界，能看到十报土的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不但见到，还天天在一起上课，在一起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天天在一起学习。这个缘分到哪里去找？不是同一个阶层的，通常不能在一块儿的。就像我们念书一样，一年级学生到一年级教室上课，六年级学生到六年级教室上课。比如华严经中的初住菩萨见不到二住菩萨，二住菩萨能见到初住菩萨，也就是说华藏世界的菩萨高的能见到低的，低的见不到高的。可是在极乐世界是平等的，都是阿惟越致菩萨，都在一个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法。好像51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上课。我用这个比喻大家比较能体会，在同一个课堂上课，你全都见到了。极乐世界的奇妙和殊胜不可思议。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四土都升了，四土是在一起的，中间没有障碍。我们现在讲的空间维次，极乐世界没有空间维次，全都见到。不但有这个好处，而且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每天能去拜万佛，这个可不是数字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都可以去亲近和供养。为什么？你能分身无数啊。供养是修福，听佛说法开智慧。在极乐世界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同学是十方诸佛国土往生去的菩萨们。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同学到哪里去找？看看我们这个世界，找一个好老师真的很难。幸运的是我们遇见了好老师，那就是我们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。他老人家永远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老师，永远是我们学佛路上的导师。当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天天给你说法，你怎么去十方诸佛国土化身去？你的身在阿弥陀佛前没有动，你分身去了，你能够分无量无边的身。弥陀经上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，每天供养十万亿佛，那个十万亿是表法的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真实的数字。经典上说，我们娑婆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土，实际上不止十万亿，这也是表法的。我的感悟是，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神通广大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72变，一个跟头翻出去108000里。记得当年看电视剧，太羡慕孙悟空了，真神。现在知道了，孙悟空那点本事太小儿科了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太殊胜了，他最大的殊胜有二，一是四土即一土，一土即四土，生一土即生四土，这是任何一个佛国土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的，这是独一无二的。二是静等，请注意这个静字有快速直接的意思，这里是表达净土念佛法门是成佛最快速最直接不拐弯的近道，没有比这条道更近的道了。净等一步就到位了，成佛了。近道你不走，偏去绕弯行，刚走了一半没有了寿命，水没烧开呀，修行再从零，回回烧不开，啥时能成就？总结一下前面我们讲的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个什么样的法门？归纳整理如下。一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乘了义的法门。二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万善同归的法门。三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凡圣齐收的法门。四，净土念佛法门是横超三界的法门。五，净土念佛法门是净灯四土的法门。总归一句话，净土念佛法门是极圆极顿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。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阿弥陀佛的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个什么样的法门？我们向同修们做了简要明了的介绍，给同修们一个把手吧，仅仅是供同修们参考，不是束缚大家的条条框框。下面说说我们应该怎样修学无量寿经和净土念佛法门，这是我们这个专题讲座的重中之重。听懂了，笃行了，今生成就了；听不懂，不笃行，继续在六道里苦苦轮回，在苦海里头出头没，受煎熬。 说说我自己的修学体会吧。第一个体会，专一很重要。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我是一个比一般人都笨的人，我是一个常冒傻气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。走过了20多年的学佛路，我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虽然20多年学佛路一路走来坎坎坷坷，磨难多多，但我走过来了。我怎么走过来的？得益于我的头脑简单，得益于我的笨，得益于我的傻。怪不得那一年有人问老法师，刘素云是怎么得念佛三昧的？老法师回答，他傻。又问，我们什么时候得念佛三昧？师答，你们都傻到他那个份上，人人得念佛三昧。听到这话，我愕然不解。那时我连啥叫念佛三昧都不知道。我把头脑简单、笨、傻视作我学佛的三资粮。头脑简单，我不想那么多复杂的事儿。老法师说专修容易成功，杂修不容易成功。我听懂了，我信，我照做。注意，信和做很重要。听懂了不信不做，一点用没有。我从2000年开始听老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，念阿弥陀佛，至今已经22年了。22年前，我重病在身，随时面临死亡。22年后的今天，我不但健康地活着，而且活得这么潇洒，这么自在。我得益于专一，我专一于无量寿经，专一于阿弥陀佛佛号。我不想病，不想苦，不想痛，就是专一帮助我顺利地度过了病苦关。我有病无痛了，帮助我顺利地度过了生死关。一个随时面临死亡的人，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，我创造了生命奇迹。曾经有人这样问我，你说念阿弥陀佛能治病，可我念阿弥陀佛不好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是这样回答他的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念阿弥陀佛能治病，对我来说这是真的，因为事实在这摆着呢，不容置疑。我告诉他，我是怎样念佛的。第一，我念佛无所求，我不求佛保佑，我没有求佛保佑我不死，没有求佛保佑我好病，没有求佛保佑我健康。我为什么是这种心态？可能源于那一段经历吧。因为我无所求，自然就没有什么期望值了，没有期望，自然也就没有失望。我自己感觉，从2000年到2003年，3年时间，我不出家门，一个人在家里，专心听经念佛，心是清净的。第二，我念佛随缘，我念佛没有定过任务，比如一天规定念多少声佛号， 20多年我从来没有定过，因为我当时是以听经为主，每天听经8至10个小时，其他时间随缘念佛。那时念佛不成片，我不刻意求成片，我想念佛求成片成不了片，只要你心中有佛，用真心念佛，不知不觉的自自然然的就成片了。这样随缘念佛是很自在的，不会成为你的思想负担。但是切记，随缘自在不是懒散懈怠。第三，我听经念佛持之以恒，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。我做事情有长性，要么做好要么不做，我不喜欢做事半途而废。22年来我听经念佛没间断过，而且是专一听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专一念阿弥陀佛。在我被批被骂最凶的时候，有好心人关心我，爱护我，提醒我别那么死心眼儿，换个康本，离老法师远点不就行了吗？我听了不为所动，我承认我死心眼儿，我要是不死心眼儿，那就不是我了。我服礼不服压，更不怕骂，越骂腰杆越硬。听经念佛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9个字非常重要。半信半疑，夹夹杂杂，断断续续，这样听经念佛是半点不受益的。一曝十寒，随着兴趣来，跟着情绪走，这是万万不可取的。切记，专一很重要。第二个体会，听经要明理，念佛要开悟。听经不明理，念佛不开悟，不管你听了多少经，念了多少佛，你仍然是瞎子，是聋子，是愚痴之人。这话听起来不太顺耳，但这是真话。22年前，我就是一个瞎子，一个聋子，一个愚痴的人，活得累呀，活得苦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，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非常感恩2000年我得的那场重病，可能正是这场大病的缘，让我闻到了佛法，获得了新生，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。刚开始听经，我一点听不懂，可能就该着是这个缘吧。按一般情况，听不懂就放弃了，可我不是这样，听不懂也听。大约是半年时间吧，我听懂了第一个问题，人生为什么这么苦？老法师说，因为你把假的当成真的，所以你苦。听了这句话，就像开了一个天窗，一下子感到心里豁亮了，我有点开窍了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每天近10个小时听经，成了我生活的常态。时至今日，22个年头过去了，我仍然每天听经不辍。从来到这个道场到现在，已经5年了，这大部分时间在写讲稿，估计有300多万字吧， 然后就是录音录像和同学们交流。虽然这样我听经的时间少了，但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第二次复讲的《无量寿经》录音录像完成之后，到四月末我已把100集完整听完了6遍，这应该是长时熏修吧。22年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听经念佛，我明理了，我解除了缠缚，我自在了，快乐了，健康了。用心念佛，老实念佛，使我的心越来越清净了。如果把心比作是一个容器，过去里面装的是烦恼、忧虑、牵挂，装的是贪嗔痴慢疑，全是垃圾呀，都装满了，哪里还有阿弥陀佛的份儿？所以苦啊。22年念阿弥陀佛，容器里的垃圾全清理掉了，里面全换上了阿弥陀佛。姐姐往生前的前一天教我换心，告诉我要换心，要把凡夫心换成佛心、菩萨心，只有换成佛心、菩萨心，才能更好的为苦难众生服务。今年姐姐往生10周年了，10年来我不忘姐姐的叮嘱，时时提醒自己换心，时时提醒自己，你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，没有一样属于你自己。22年听经，我明理了，我受益了。22年念佛，我有了一点小悟，我受益了。听经念佛转变了我的人生命运。3个体会，听经念佛要学以致用。2次复讲无量寿经，我把侧重点放在笃行上。为什么？我在学佛实践中切实感受到了笃行的重要。我接触到的同修，有的学佛几十年，为什么没什么改变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有的甚至倒退了，不进则退嘛。我想起了哈尔滨极乐寺修无师说的那句话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这是一位开了悟的大智慧之人说出的真实之语，言简意赅，告诉我们行的重要。学佛要不上虚谈，要务实功，摆花架子，耍花舌子，就是你把3藏12部倒背如流，你把佛法讲得天花乱坠，你也成不了佛，因为你没有行。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6个字你没做到。如果说我20多年学佛有了那么一点小成就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得益于我的笨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话，也不是谦虚。因为我笨，我自己没啥本事，但我有一条长处，我信佛说的，信老法师说的。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6个字我基本上做到了。举几个例子说明。例一，1991年到2000年，这10年是我最难熬的10年。 方方面面的难题，就像开了动员会一样，一起压了上来。我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精神上的巨大压力，身体上的极度疲惫，超负荷的工作量，就像大山一样把我压垮了，我病危了。我心里的结无处可说，无人可解，我只有把它深藏在心里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。是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把我从痛苦的煎熬中解救出来。我心中的结是一个一个解开的，我是听懂一个落实一个，落实一个就解开一个结，虽然有点笨，但效果还不错。比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人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把假的当成真的了。这句话我听懂了。我想，这么多年把假的当成真的，计较啊，让自己苦了这么多年，多冤枉啊！听明白了，我放下了，不再烦恼了，我释然了。比如，老法师教诲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我听懂了，我落实了。20多年学佛，我没有办过任何法门，也没有办过任何宗教。比如老法师教诲我们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我20多年坚守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不换题目，不拐弯。虽然受持无量寿经汇这本，障难重重，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今后我会一如既往的坚守下去。比如老法师教诲我们要扩大心量，我就在生活中落实，不跟任何人事物对立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爱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恨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。坚守我的四不原则，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在我的人生中，没有冤亲债主，和我有缘的众生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都是帮助我成佛的大善知识，我要深深地感恩他们。比如老法师教会我们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去普爱一切众生，重点在普和一切上。我努力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这一教诲。我曾经跟同学们说过，20多年听经，我把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听懂了30%，落实了多少呢？大约落实了15%吧。我记住了老法师的一句话，你把无量寿经做到了20%，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了。这个20%是最底线，低于这个底线就往生不了极乐世界了。我对照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，要继续努力，但我有信心一定回归极乐。同学们，我们听经念佛，明理了，开智慧了，一定要依教奉行啊！听明白了不落实，你开的是不结果实的谎话， 牢牢记住笃行。第四个体会，多为众生想，少为自己谋。78年的人生经历，我看明白了一件事，那些天天打自己小算盘的精明人，我也没看到他们占了什么大便宜，还挺累人的。你一个人有多大本事？有句老话不是说吗？人算不如天算。你命里没有，再怎么扒了算盘也不行。像我这样傻里傻气的糊涂人，我也没觉得吃什么亏。天平天平，人不平天平，人欺人天不欺人，这是爸爸妈妈告诉我和姐姐的。爸爸妈妈给我和姐姐立了两条家规，一是不许撒谎，二是不许占便宜。感恩爸爸妈妈，这两条家规让我和姐姐受用一生。爸爸妈妈的淳朴善良影响了我和姐姐的一生，愿淳朴的家风代代相传。学佛人不能自私，我以前说过，自私不自利。我今天客气点说，自私未必自利。我为什么换了个说法呢？万一有人说自私能自利呢？我不能堵人家的嘴呀。至于自私能不能自利，我看还是那个四不原则吧，那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有人曾经这样问我，你学佛时间也不长，你怎么进步这样快呀？那时我回答不上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我可以这样回答大家，我私心杂念少，我不会想事儿，相比之下我心比较清静。不知这个回答同学们认可不认可？我不是在标榜自己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我的人生经历这样告诉我，一个把我看得很重的人，整天为这个我打小算盘，怎么打也打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是个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学佛人不跳出这个我，你学不了佛，更成不了佛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我要什么？他要名，他要财，他要色。一个被名财色紧紧缠缚的人能成佛吗？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怪人，为什么有人说我是另类呢？我仔细想一想，人家说的也没错呀。在当今社会，能找出几个不喜欢名利的？我就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。当个小官，我自己把官辞掉了，辞的还挺费劲的，领导不批，我软磨硬泡4个月终于辞掉了，无官一身轻啊。几个关心我的老处长骂我大脑进水了，人家都是药官，你瓷官。骂就骂吧，我一笑了之。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谋划过什么，我是典型的一切随缘走，几十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尤其是近几年，我完全沉浸在经教里，整天法喜充满， 全心全力为苦难众生服务，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。我跟大家说的，我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，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，这是真话实话，不是套话官话。无量寿经第一经，念佛法门第一法，这个专题用3节课的时间讲完了。讲这个专题，我力求给讲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让大家知道怎样笃行，怎样学以致用。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，更自然，更真实，更接地气一点。我期望能够帮得到同修们。佛门要造就一大批人，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人？是一批释迦牟尼佛正法的弘扬者和践行者，不是高谈阔论的鼓噪者。这一批人是胸怀坦白，一心为公，一身正气，一尘不染，百磨不侵的人，而绝不是那些狂妄分子和风头主义者。我们生逢其时，重任在肩，要奋力前行啊。无量寿经第一经，念佛法门第一法，今生有缘遇到了，你要紧紧抓住呀，不要让境转自心，千万不要跟风跑，一句佛号老实念，今生你就成就了。释迦所以行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末法众生有依托，一生成佛并不难。法法平等莫分别，契机个个是第一。老实听话加笃行，今生一定回家园。这节课就分享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